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主，你也是我们的救赎主，你借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天父主，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得着了这个圣洁的位分，得着了儿女的名分。然而我们真是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还有自己的软弱，我们还有这个是罪性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缠绕。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再次光照我们。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能够认罪悔改，我们也求主你的宝血完全的来洁净我们。我们求主你继续透过你的话语更新改变我们。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是也感谢你，真的是虽然我们软弱，你对我们的爱从来没有减少。虽然我们有软弱，你不断的用你施恩的圣灵扶持我们。主，我们求主，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求主施恩医治。我们真是灵里疲乏的，你来更新改变我们，用你大能的圣手托住我们。我们也感谢你，真是看到你在教会当中兴起爱你的儿女，兴起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忠心的摆上来侍奉你。主，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学习你话语的时候，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主，我们格外感谢你，你将你的仆人张德玄传道差遣到我们当中传讲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来恩膏他，让他能够带着主你的权柄、你的感动、你的恩膏来传讲你至圣的真道。我们更加求主你来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受教的灵，使我们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就能够将你的话存记在心，谨守遵行，在所行的事上能够必然得福。愿主你来施恩赐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请到张传道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神的话语。张传道他这个是生长在这个是福建，然后呢先后在这个是上海、杭州、北京等等的地方学习工作多年，他也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后来的话他到美国，就到了这个是明尼苏达州，在那个是 Minneapolis 那里的伯利恒浸信会受洗，并且在那里参与了许多的服事，主要是在校园事工还有翻译方面等等有许多的服事。2016年到2020年的话，他在伯利恒神学院完成了这个是道学硕士的学习，然后2021年来到了这个是 Laguna Baptist Church， 然后担任国语堂的传道。也感谢主张传道跟他的太太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并且呢他兴趣广泛，喜欢武术、书法、摄影，还有喜欢欣赏古典音乐等等。今天我们感谢主请到张传道，张传道有请。
谢谢叶牧师的邀请和介绍，也谢谢各位能够在这里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三一真神。那我这是第二次来这里可能大家都还记得去年也曾经在这里讲过一次那希望我们以后可以有在主里有更多的交通，更多的互相带导 和扶持。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主日，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都来到你面前赞美敬拜你呢。你是我们伟大的父，你是我们的创造主，你更是我们的救赎主。求你赐下你的同在来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专心的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侧耳而听，让我们的眼目定睛在主耶稣身上。愿我们都能够欢喜的心来领受你的教导，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出你的诫命。我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那今天讲这个题目叫盼望的缘由那这个是来自彼得前书。那盼望对我们一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对吧？大家都有在生活中有各种盼望，那么这个盼望就是你活下去的动力 特别是在艰苦的环境当中，看起来好像是眼前一片黑暗的时候，这个盼望就会指引着你，推动着你继续的坚持下去。那这里我们介绍一个俄国的一个很伟大的作家，他名字很长，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是跟托尔斯泰一样伟大的一个文学家。那么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爱好文学的基督徒。那么这个小时候呢，他母亲就经常给他讲圣经的故事，从小就给他熏陶。但是呢，他长大以后就受了当时的俄国，他有一帮的这个有一个思潮，就像中国当年一样，有股思潮，就是无神论和革命家的思潮。那么他就跟一些革命青年混在一起，那他就写了一本小说，叫《穷人》，那很符合当时的思潮，所以一炮打响，一炮成名，然后就赚了很多钱，他赚了很多稿费。他有钱以后呢，他就去赌博，去各种这个娱乐场所，那就挥霍他的钱财，他已经赌博上瘾了，赌博上瘾。那因为他总是跟这些革命者无神论在一起活动，所以他就被沙皇政府给抓起来了，一帮人都抓起来了，然后呢押送到行刑台上，站在这个行刑台上一排站着，就像这个台子站着然后对面就是一帮士兵排着举起步枪准备瞄准就射击一声令下就射击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等候子弹飞到他自己身上的时候呢，他抬头看见远处的教堂上面，俄罗斯的教堂这个屋顶都是很特别的，像洋葱头是吧，然后非常漂亮。这时候看到阳光照在这个教堂的屋顶上面，反射到他的眼中，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突然间感受到了神的同在。这个时候他童年的那些记忆，母亲给他的这些圣经故事，这些教导突然间就唤醒了他，就那个时刻就重新回到了他小时候他母亲给他栽种的那个信仰，心里就有了神。然后很奇妙的是，这个子弹一直没有发出来，这个枪一直没有射出来，然后再过了一会儿听到一声命令说这个只是一个开他们一个玩笑把他们改到什么东西呢，改一个什么判刑，判他们到西伯利亚去流放。那当时的西伯利亚就是知道，甚至今天仍然是什么，都是一大片的蛮荒之野是吧，那么就要很多的这个流放犯人到那边去开垦，去那边去做苦劳做苦工做苦役。所以他就跟着一帮人就千里迢迢的到了这个西伯利亚的某一个地方，在那里边干的是非常重的活，非常劳累，吃的是非常的差，住的就像他这个题目写的叫死屋为什么叫死屋因为一个很狭窄的空间里面，非常的闷，非常的臭，塞满了人都是大桶布，很多人那当时也没有条件洗澡整天臭烘烘的整天好像就闻着死亡的气息。那在那个情况下，如果没有了盼望，那人就活不下去了。有些死囚犯就是因为失去了盼望，就选择了自杀，或者是很容易就生病，很容易就死掉了。而他的信仰重新被神唤醒以后，他的信仰就成为他的盼望，所以他说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生活的全部希望目标时，他会经常在痛苦中变成一种怪物，甚至都变成一个死物啊。所以他当时就珍惜那个机会，写下了很多日记，把当时他的所见所闻都记下来。等到10年过后，他那个贸易结束了，回来以后，他就根据他的这些日记、这些资料，就写出了很多震撼人心的作品。其中这个《食物手记》就是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当时也是轰动了整个文学界。所以这是盼望，信仰给他带来的盼望，给他的动力。那反过来，我们中国这个也有这么一个例子，是吧？鲁迅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他也写过这个《祝福》这个短篇小说。那么里面的祥林嫂他本来是一个寡妇，然后呢来到鲁镇，在一个地主家里边帮忙做佣人他手脚勤快那为人很任劳任怨很谦卑那主人很喜欢。但是呢他的婆婆硬是把他抢回去，又把他卖给山里的一个人叫贺老六，卖给他做妻子。那么他一个软弱的女人只好顺从这样的命运，是吧？那么就跟这个贺老六结婚，然后就生了孩子。但是不幸的是，这个丈夫很快又死了，然后呢他的孩子呢也被狼给吃了，他又变成孤身一人，然后又回到鲁镇。那么这次回到鲁镇还是同一个主人家，但是主人看他的眼光就不一样了。因为当时的民间信仰就是说，你守了两次寡，那么你的丈夫已经在阴曹地府等你了，那你死后你到阴曹地府你怎么分配给两个丈夫呢？那么阎罗王要把你锯成两半，一人一半，他听了就吓死了。那么那鲁镇的人也把他当作一个很肮脏的一个很不洁的很不吉祥的一个符号。那么逢年过节在准备那些什么贡品的时候手都不会让他碰一下的。所以这种不好的信仰就让他的生活失去了盼望。当大家都在准备过年的时候，在准备着这个上天给他们的祝福的时候，他就死在那个大年夜。所以当他失去了生活的盼望的时候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就这样悲哀的死了。那么像鲁迅描述说这个在他所看见的人们当中这个祥林嫂改变是最大的整个人整个脸部好像都没有表情了，好像一个已经死的一个人一样，只有眼珠子见货的一轮才表明他还是活着的。这个刻画的非常的入木三分。所以盼望对我们人生，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神赐给我们的这段话语看得见这个屏幕吗？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准则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毁谤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好，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把它看成像一个三明治结构一样上下两片面包，那么中间是一片肉那么上下两片面包是我们如何看待苦难，如何看待。 那么中间这篇咒呢，就像是如何对待苦难。那么看待和对待有什么不一样？看待和对待啊，主要区别在于，看待主要是你思想上，你的态度，你的思想啊，你的情感反应，而对待是你的行动，你的行为应该怎么做。一个是你心里怎么想，一个是你行为上怎么做。那我们把上下两片面包放在一起啊，就看要怎么对待啊，怎么看待。那么怎么看待呢？把这个十三、十四节还有十七节放在一起，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关键词啊，可以看到有行善啊，有热心行善，然后呢又看到有受苦，然后还看到是有福的。行善是必要的，因为这是神的命令，这也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行善，行看他眼中为善的事。然后受苦是有可能的，但是有福是确定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哪怕是在受苦当中，我们也是有福的。我们先看啊，行善的必要性。行善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创造我们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遵行他的旨意，能够遵行他的诫命，在地上啊行使他赋予我们的使命。那么当亚当堕落以后，我们都有了罪性啊，生下来就是要行恶啊，就是有很多的罪啊，但是神仍然不放弃我们，派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那么赐下圣灵给我们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一颗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就是让我们能够在里面有基督的性情，有基督的品格，然后在这世上活出来，为我们的神做见证，这是每个基督徒的使命。所以我们一定要行善，这是必要的，这是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的目的，也是神为我们所设定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那同时在这个世界上啊，请往下翻一张好吗？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因为我们人都是罪人，自从亚当开始我们就已经堕落了，那么整个世界，整个受造界就因着我们人类的堕落而变成在浮在这个虚空之下，浮在这个 劳苦之下，土地也不会有极大的风啊，这个出产啊，除非我们要努力的去劳作啊，不像在伊甸园里面可以很容易的就得到很多出产，是吧？那么我们要汗流满面啊，汗流浃背才勉强得以糊口，都要很辛苦的去工作上班。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会有疾病，有各种各样的疾病，有各种各样的天灾人祸，最后还有死亡在等着我们，这就是苦难，是因为罪带来的苦难。所以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常有苦难，而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如果你坚持你的信仰，坚持你的原则，你就会受到更多的苦难。如果你坚持底线，坚持原则，你很多事情都不愿意做，也不想做，这个时候你就会失去很多所谓的便利或者方便或者是好处，你要去眼睁睁的去牺牲掉这些好处，这就是你坚持信仰可能带来的苦难，这是有可能的。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临到所有的苦难啊，只是有可能我们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我们可能会有疾病临到我们身上，有可能有天灾人祸临到我们身上，可能有逼迫临到我们身上，可能有因为我们的信仰而遭到的羞辱，遭到的嘲笑啊，甚至是逼迫或者是杀害，有可能会临到我们身上。我们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但是神的应许不会落空，我们坚持在基督里的信仰，持守这样的信心，有福就是确定的。因为主耶稣曾经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如果人家来逼迫你们，你们坚持你们的信仰，那你们就是有福的，在天上的赏赐是极大的，这是我们有福的确定性。那前面讲的都是我们思想上要怎么做好预备，一个是我们这个行善是必要的，一个是受苦是可能的，但是有福是确定的。那么如何活在我们的行动当中呢？你的这种思想态度怎么体现在你的行为当中呢？体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呢？在生活当中，如果有人威吓你，你不要害怕；有苦难临到的时候，不要害怕，要尊主基督为圣。神，我们的主，才是我们应当敬畏的，而不应该怕那些他自己也会死的人。所以，那当人们看到我们哪怕是在这个苦难当中，哪怕是人家在逼迫我们、羞辱我们，我们仍然心中有那活泼的盼望的时候，人家就会好奇啊，你为什么会这样？那就会来问你，你这个秘诀在哪里？那你心里也要做好这个准备，准备好你要传达的福音信息，告诉他们你为什么这么有盼望，活着这么有奔头，活着这么有动力。那就是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体态，我们的是谦卑的，是敬畏的，在神面前是敬畏谦卑的。敬畏和谦卑，在人面前也是谦卑的。在神面前跟在人面前都是一样的态度，表里里外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有人来污蔑你，那么你就用你的好品性来证明他们是错的，证明他们的污蔑是无端的，这是我们要如何对待。所以你要说话的内容和态度是你要向神交账的，这个是你自己要负责的。你要负责的是你要说的话的内容和态度，而至于对方是什么反应，对方是听得暴跳如雷，还是哎呀这个谦卑下来想听你给他传福音想了解更多关于圣经、关于基督的事情，那么这些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下，这是我们要向神交托的。所以你只要保证你自己在神面前能够交账，而至于别人怎么反应，对你产生什么样的看法，那是神所安排的，我们就交托给神就好，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这是在我们的行为当中，在我们生活当中说话行事应该具备的这种态度。那么在这里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里面经常在引用旧约的内容，包括这里尊主基督为圣，他这句话 其实是来自以赛亚书第八章啊，这段话里面是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后面他还提到啊，他是要作为圣所啊，却要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那么这个短语就是绊脚的石头和跌人的磐石，也出现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里面。他描述主耶稣，他既是这个房角石，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却成了房角石。那么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就成了绊脚的石头和跌人的磐石。这都是指着主耶稣说的。而这里的万军之耶和华，也是先知在为主耶稣做见证。他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亲自来到我们人间，道成肉身。他是道成肉身的神。所以彼得前书经常在用旧约来为主耶稣做见证。那这里我们也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的主耶稣是真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次一等的神，他不是受造的，他本来就是神。他是为了拯救我们来到我们中间的，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应该尊主基督为圣，这是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么我们心中有了这样的思想态度，在生活中有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准备，那么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时时问自己，你得福的确据是什么？你生命中有没有神的祝福在那里？那你在跟你的朋友、跟你的邻居、跟你的同事传福音的时候，最强大的武器是什么？其实都可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找到答案。当我们在这个主耶稣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为我们的主的时候，其实神在我们心里面悄悄做了一个手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也没有被打麻药，是吧？但是神悄悄地把你的心给换了，所以你才会相信。这就是以西结说的，我要赐给你们一颗新心，把新的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我们原来的心，生下来就带着罪性的那个心，是又冷又硬的，对神的话语是不会有感动的，是坚硬的石头一样，顽梗悖逆的石头。但是自从神给我们换了这个心以后，我们变成一个肉心，是有感觉的，是会跳动的，是有生命的心，对神的话语会有感动。我们经常这个唱着或者听着赞美诗的时候，或者是祷告的时候，或者是读经的时候，不由自主的会流下眼泪，是吧？这是我们的肉心在感动。好，那么有这样的心，你就有了有福的确据。这个心能够表明主耶稣在你心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这颗新的心，你会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把什么东西看得最重要，把什么看得是最不可少。还有就是你的情感是不是柔顺的，是不是像肉心一样，还是像石头心一样，都可以看出你的身上有没有神的祝福，有没有主耶稣的同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有些事情就可以看出主耶稣 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图片上这个人物呢，是李爱瑞啊，在有一个电影，奥斯卡电影啊，得奖了很多很多奖项啊，叫《烈火战车》啊，主人公叫李爱瑞，他的父母是英国的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多年，然后他在中国出生的，然后稍微长大以后呢，到需要上学的年龄呢，他回到英国去接受教育，然后他去参加巴黎的奥运会。他从小就很有跑步的天赋，特别是短跑。然后他在参加奥运会的时候，那么他们奥运会他是每天都要比赛的，是吧？那么他的项目，他最擅长的那100米短跑，他多年苦苦的磨练的这个100米短跑正好安排在星期天。那么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说那星期天我要去教堂敬拜，我不能够参加比赛啊，这个我最擅长的项目我就不能参加。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想？我准备了这么多年，也就一个礼拜天不来嘛，那有什么关系啊？我就去比赛就是了，我肯定要拿冠军的啊！我这么准备了多年，苦苦的训练，不就是为了这个金牌吗？啊，一个礼拜天不去教堂有什么关系呢？啊，但是李爱瑞不是这样想的，不是这样想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比如说，哎，孩子，今天要什么比赛了啊？我们就不去教会比赛去了，啊，带孩子比赛去了啊？有什么别的什么课外活动啊？要星期天，那我们也就去了。那这个也可以看到，基督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是什么样的？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但是同时也是没有对比就不知道真爱。没有对比就不知道你把什么看作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你最爱的。就像我小时候听个笑话啊，一个人啊请客总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豆腐啊，豆腐大餐啊，他有各种各样的豆腐的烧法啊。那朋友来了说，哎呀，你这么喜欢豆腐？他说啊，是啊，豆腐就是我的命啊，我每天都要吃豆腐啊。那么下一次呢，轮到这个朋友请他到家里吃饭，当然也准备了很多豆腐，那同时还有很多鸡鸭鱼肉。那么这个人呢，到朋友家里边，哦，看见这个鸡鸭鱼肉就拼命吃，那朋友问说，啊，这个豆腐不是你最爱的吗？他说，我见的肉啊，连命都不要了。所以这个没有对比就不知道真爱。那我们也知道啊，当时间安排有冲突的时候，你的信仰跟你的爱好跟你世俗上的这些事情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一个，你就可以看出主耶稣在你心中的分量是什么样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你的情感是不是柔顺的，你的心里面是像石头一样的心，还是像肉一样的心，是柔软的会动的心。当你受苦难受逼迫的时候，你是暴跳如雷，你是奋起反击报仇雪恨，还是以敬畏神的心来谦卑的来对待。那你害怕的是什么？你敬畏的是什么？在苦难来临的时候，你是害怕这个苦难本身，还是敬畏神呢？这个也可以看出主耶稣有没有真的在你身上，圣灵有没有真的在你身上。当别人来问你的时候，你有没有用温柔的态度，用温柔的心来回答个人，温柔敬畏，这就能够看出你是有福的确据，你是真正的有福之人。那么第二个，彼得所说的这个传福音的最强大的武器，就是哪怕是你受逼迫的时候，哪怕是你在 非常艰难的境况下，你仍然有基督里的善行，仍然有那永生的盼望。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传达了你那个永远不会消灭的盼望，你就会激起旁观者的好奇心，你为什么会这么坚强？你为什么会这么活着有盼望？人家会问你，人家会观察你。中国有句话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家会看你。那么你心里边要做好准备，如果 你的善行激起的别人的好奇心，你要做好这样的回答，是吧？人家会问你，你为什么总是那么积极啊？你为什么总是充满希望呢？你要告诉他，我的希望在哪里，我的盼望在哪里，不是在我自己身上，而是在那造天地的主身上，而是在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耶稣身上。那你遇到很困难的事情的时候，你为什么会那么淡定呢？因为你心中有主，而不是六神无主。六神无主就不知道干什么，你有独一的真神做你的主。然后他可能会说，我真希望能够像你一样看待人生。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你的福音的信息传达给他，你为什么有这样的盼望，你对待世界对待人生为什么有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要个人都做好准备，用我们的行为也用我们的言语来为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来做见证。最后我们来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在这本书里面有中文本，原文是英语的，有中文本。这是在苏联时代，那时候共产党要把一切的宗教都给消灭掉。那么这个迪米取家里呢，他父亲是一个牧师，是一个传道人，他可能已经去世了。然后呢，这个当时政府把这个所有的教堂都给摧毁了，把这些神职人员都给解雇了，都给遣散了，逼他们要么你就放弃你的信仰，要么你就被关起来，或者是杀头，或者是流放。那么他们当地就没有了教堂，也没有了传道人。那么他妻子呢又就一直祷告，就让他来带领家庭敬拜。那么有一天他终于下定决心，拿起圣经跟儿子们说，来，我们一起来读经吧。从那个时候开始全家就开始读经。那么周围的邻居听到他们在读经，他们也想来听啊，他们以前都有信仰的，现在被剥夺的机会，所以他们一起聚到他们家里边来聚会，来听他读圣经。那么越来越多，那么被政府发现了，就经常几次有警察进来把人群给冲散。那么他们屡教不改，而且越是来干涉人越是多。最后政府把他给抓起来了，把他关到一个离家几千里之外的一个牢房里面。这个牢房里面关了1500个囚徒，都是不信的，只有他一个是基督徒。那么他这个时候就失去了属灵的伙伴，一个人孤独的面对着这些都是各种罪行的这些囚犯。那么他的囚牢呢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很狭窄的空间，除了床那就只能站着，没有别的空间。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迎着第一缕阳光，面向东方，面着阳光唱他最爱的那首赞美歌，把这个歌声献给神，作为他给神的献礼。那每一次当他开口唱这首歌的时候， 他周围这些牢房里的那些囚犯就那里狂叫嘲笑他咒骂他扔他东西把各种地上能捡到的各种垃圾都往他的牢房的窗口扔甚至是这个粪便都往他身上扔但是他每天都是这样坚持的雷打不动每天如此没有间断他还经常在放风的时候捡到在地上路上捡到一些碎纸片还有这个小铅笔头他就捡到就如获至宝就把它写下来把他所记得的这些经文赞美诗圣经故事都写下来然后贴在他屋里边的囚牢里面这个一个水泥柱上这水泥柱常年都是渗水的都是潮湿阴暗的就贴在这柱子上作为给神的献礼他就是这样子因为他没有教会的团契没有这个教会的这个敬拜他需要靠这样来坚持他心中的盼望坚持他心中的信仰那有一天晚上他就看见两个那个狱警拖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身材声音都跟他的妻子非常的像就看见拖着这个女人到隔壁去整夜的鞭打羞辱凌辱折磨然后他一个晚上都无法入睡就是在这种罪恶的这个苦难的这种声音当中熬了一个晚上然后早上就看见这两个狱警把这个女人好像是已经死了拖出去然后这个时候他也联想到他的妻子他精神崩溃了他觉得已经十几年了他天天如此天天受这样的精神的折磨不仅是肉体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折磨他好像自己已经崩溃了他就跟狱警说好吧那我就签字吧就他们会准备好一份纸张上面写的说我的信仰不是真的只是因为西方什么反动势力要我来破坏这个苏维埃政权把这个写下签个字就可以了他说好那明天早上我们把这个文件准备好就拿过来你签字你就可以自由了好那么那天晚上他远在千里之外的妻子就感受到了说哎呀这个Dimitri好像要放弃了他顶不住了他就赶快召集他的家人和他的邻居一起通宵的为他祷告迫切的祷告流泪的祷告一个晚上没有停一直在为迪米曲祷告然后在这千里之外的牢房当中的迪米曲也感受到了亲人的祷告这只有神的作为这是神的作为神迹就发生在他们身上然后第二天早上当这个狱警把准备好的文件拿过来要他签字的时候他就拒绝了他神又在他心里面重新建立了坚固的信心那么当然遭到的是什么待遇啊他遭到的是什么待遇就是毒打一顿一夜之间他改变主意了那这个狱警就气死了你怎么又改变主意了狠狠地打了一顿好那么这次过了以后呢过了几天有一次他在放风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片一整张的打印纸叠起来的然后旁边还放着一根铅笔他喜出望外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莫大的奖赏他就悄悄地把这个捡起来塞在口袋里面回到他的牢房里面把这个整张纸正面反面都写得满满的把所有能够记得的经文所有的故事所有的赞美诗都写在上面然后贴在 那个水泥柱上。啊，这是对神的感恩，对神的献礼。那么义景看到了，仍然又是一顿的毒打，觉得说这个人不能再留下去了，这个死不悔改的人啊，留着也没有用了，所以就准备把他带出去执行死刑。那么就在他在走过这个过道的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整个监狱1500人本来都是不信的，这么十几年下来，他们突然在看见这个迪米锤要被拖出去执行死刑了，他们突然同声的唱起这个迪米锤每天早上要唱的那首赞美诗。哇，这个洪亮的声音在整个监狱里面回响，这是世界上最宏伟的赞美合唱，1500人异口同声的在那里合唱。那这些义警听得都惊呆了，就问迪米锤，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怎么有这样的本事？但是这不是迪米锤的本事啊，这是神的作为，神在他身上有了这样的坚韧的信心，赐给他这样坚韧的信心，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着他的信仰，哪怕是不断的遭受折磨、鞭打、苦苦的啊，这个啊各种啊摧残啊，仍然啊神保守着他的信心。而这些囚犯在这些困境当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人，他们也希望有这样的盼望，希望有这样的信仰。而这个义警呢，觉得说这个人不能再留了，再留下去这个监狱就会变成1500人的大教会了，就把他给赶走了，就算了，不再为难你了。他回到家中，看见妻子和孩子都还好好的，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盼望，给我们在苦难中有这样的忍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些如云彩般的见证。世界上历史上有如此多的圣徒在为你做见证，用他们的生命，用他们的鲜血，用他们的苦难来为你做见证。求你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求你让我们走正直的路，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求你赐给我们光明，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我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
处应许，爱我人前，使我尽得盼望。主是盾牌，是我产业，是我生命保障。历经艰险，劳苦奔走，我竟来到主前，全靠主恩，俯视永不知息。